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来靠耶稣的宝血，靠着耶稣基督的话语，靠着耶稣的名字，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的面前。首先我们很感恩的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就在父神的右边，成为大祭司，成为我们的代祷者。主，我们就能够平安，就能够无事的每一天尽情的度日。主，我们感恩，谢谢耶稣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帮助我们常常祷告，让我们更像你，我们的心要更像耶稣，我们的身量要长成更像耶稣。求你也再次帮助我们，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今天早上读你的话有重新有新的亮光。不管我们读了多少遍，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总是新的，对我们来有极大的帮助，我们非常感恩。主耶稣，你的话就是我们清晨的玛纳，我们吃了就能够长大，吃了就能够继续有能力快跑跟随主，来扩展神的国。我们欢迎圣灵继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整体让教会都走在神的心意当中，因为你就是加给我们力量的那一位，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。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110篇，那110篇总共7节而已，然后也是大卫的诗。你看大卫写了好多诗哦，大卫为什么那么多诗，而且那么多的歌可以写下来呢？因为大卫是个亲近神的人，只要你亲近神，神就亲近我们。所以大卫的歌曲，大卫的这些启示特别多，因为他有很好的特质，就是凡事感恩，凡事赞美，凡事都交托给上帝。所以你昨天读了，你看109篇，看到大卫最后讲到说，我要用口极力的称谢耶和华，让神帮助我们养成感恩的习惯。你感恩的频率要越来越多，你的赞美的频率要高频率。愿神帮助我们养成这种习惯，你会像大卫被神大大的提升。我们最不容易这个察觉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忘恩呐、忘恩人很难被神大大的提起来，很难被神大大的提升。愿神帮助我们成为最会感恩的人。你的感恩的频率要一天比一天多，你赞美的频率要高频率，要一天比一天多，神就会提升提升各位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这个世代就是不感恩的世代，是不会赞美的世代。但是我们不是，我们要起来赞美，不赞美连石头都会赞美了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原来赞美会让我们提升啊，不是你的智慧你能力的问题，是你有没有感恩啊，有没有赞美。所以你不用很强，但是你要充满智慧，那个智慧就感恩的智慧，赞美的智慧，大家就会被提升来。所以看大卫也是像普通一个孩子，后来一路上就被神提升到君王的程度。今天你看到一个就是他的启示，这一篇讲到什么？讲到弥赛亚的启示。弥赛亚就讲耶稣基督要再来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大卫竟然可以听到这样的启示，看这样的启示，他是谁呀？怎么会得着这个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他一开始就讲到第一节呢，很感动我们的心。我们来读第一节，北请来。耶和华对我主说：“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”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看到吗？耶和华就是这位神哦。你看到对我主是指谁呢？指耶稣基督。你看到大卫参与在这个什么神跟神说话的什么圆桌当中啊？你看到吗？大卫竟然可以跟神一起坐下来听这位上帝跟耶稣讲话，大卫就在其中。他是谁？他为什么可以呢？为什么他可以被神高高的提升起来，像朋友一样，神的对话都对他显现呢？父神跟耶稣讲话，直接跟他讲。愿神帮助我们要成为最会感恩的人，你的位置会被神提升。你看到在新约当中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他们非常渴慕耶稣，一直跟随到底啊，所以他就被神提升在什么变相山当中，三个都听到耶稣对摩西讲话，耶稣对以利亚讲话。你看到这个吗？因为他们都乐意敬拜耶稣，到哪边都跟到哪边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眼睛要睁开，耳朵要听见上帝的声音，而且上帝对耶稣讲的话，你看到吗？都能够对David 对大卫来分享出来。 这是何等大的被提升。愿神帮助我们看到经文就知道，原来大卫喜欢亲近神，喜欢赞美神，喜欢感谢神，就被神提升起来，跟神一起同坐，一起听到他们的计划，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就出现这些事。好，你看到耶和华就是父神，对我主是指耶稣，他说什么呢？大卫听到启示，你坐在我的右边。坐在右边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台湾我讲大饼呢，这大饼是什么意思呢？最尊贵的位置要给你坐，我的儿子耶稣要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要一起跟他同坐王，要掌权最大的地方，最尊贵的地方要给弥赛亚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父神有个救赎的计划，透过耶稣基督来到全人类当中，他救赎了全人类，救赎这个地球，救赎了这些败坏的人，使他们能够脱离黑暗，进到光明当中。你看到事情还没发生，他是神的计划已经跟大卫讲，哎，大卫是谁啊？大卫怎么可以听到未来的计划呢？神的心中的 A 计划，神对大卫讲，因为大卫是个敬拜神、亲近神，他的嘴巴总是感谢，他的嘴巴总是赞美。弟兄姐妹，请记得这件事哦，你一定要常常鼓励自己，养成个习惯，随时都感谢主。养个习惯，就一直在思想感谢主，常常在感谢主，你的频率一定要越来越高，你才会被神提升。这个一定要养成，大卫是刻意养成的，坏习惯也是养成的，好习惯也是养成的，请记得这件事。后来看到吗？他看到弥赛亚会来，而且坐在父神的右边，把神的计划都跟大卫讲，并且他说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这个大卫很清楚，因为他是一个战士。什么叫使仇敌做你的脚凳呢？就是你呢带队去攻破这个城啊，攻下来之后呢，那些仇敌呢，那些仇啊，这些掳掠的呢，全部带回到你的什么城市当中啊，那你呢就给大家看到，你看这个王啊，这个是被打败的王，你现在你看到吗？我脚到踩到他头上了，这个叫做脚凳的意思，代表什么？得胜了，攻取这个城，这个是败坏的城，这个城是过去是我们的，现在吗被掳掠，我把它攻下来了，然后呢把这些仇敌全部的掳掠起来了，那这个城得自由了，得平安了，得喜乐了，得光明了，脱离黑暗，攻破他们，把他们带出来啊，然后践踏这些啊这些埃及的啊这些仇敌在当中。这个画面盼望大家记得，我们要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跟欢呼。请大家记得哦，大卫那时候只是旧约的时代，新约没有来到啊，大卫已经得到启示了，看到事情一定会成就，弥赛亚会来到世上处理仇敌的问题，仇敌会被耶稣践踏在脚凳下。弟兄姐妹，仇敌已经被打败了，这个很重要，不要老是放大仇敌，魔鬼撒旦古龙古蛇还有多大能力，请大家记得耶稣已经打败他，在十字架完全得胜了，你一定要有信心，不是你感觉如何，是他看十字架，他已经成了，成了就是完成的意思，不是完蛋了，是完成了，他已经胜过了。仇敌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最大的仇敌魔鬼撒旦，这些仇敌呢已经被打在地上了，打趴了，被耶稣踩在脚底下了，所以我们靠着耶稣也能够得胜。耶稣基督就是女人的后裔，他能够践踏那个蛇的头，他已经被踩在脚底下了，所以不要怕魔鬼撒旦，因为他是什么？在耶稣面前是个失败者。不要怕流流怕鬼怕啥 No No No， 你是靠着耶稣得胜的。第二件事情，耶稣已经践踏蛇跟蝎子，他没有权柄，没有权势，他永远是没有能力的。特别我们今生最怕的是死亡，弟兄姐妹，死亡后面接着就阴间，死亡是个权势，死亡也是个灵，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但是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了，他用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。所以哥林多后书讲到，哥林多啊，这个前书十五章讲说，死亡的权势在哪里呢？死亡的毒钩在哪里呢？不用再害怕了，因为耶稣当他断气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会幕当中啊，圣殿呢，从头到啊，从上到下裂为什么两半， 人跟神之间中间隔断墙已经打破了。再来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，地发生震动，然后很有些蛮多的这些圣民呢从坟墓什么复活走出来了，到了耶路撒冷为上帝来做美好的见证，代表死亡已经被耶稣打败了，阴间就是坟墓已经被耶稣打败了。所以你读了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已经拿了阴间跟死亡的钥匙了，所以不用再惧怕死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没有死亡，基督徒是睡了不是死了。所以我们丰隆兄过世了，他只是回家，他不是死了，他是什么？睡了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怕死亡，因为死亡已经没了，死亡的权势已经被耶稣打败了，打趴了。耶稣的身上先挂了两只钥匙，一个叫做死亡跟什么阴间的钥匙。所以死亡阴间的权柄，死亡的门不能大过永生神的教会。阿们。所以感恩，我们不用再惧怕死亡，惧怕阴间，因为钥匙已经交给谁？耶稣了。当你读的弥赛亚篇的时候，你要越读越开心啊，里面就是福音啊，是好消息啊。我们信耶稣要越信越喜乐啊，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很多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事啊，不要越信越悲沉啊。那我们在信什么呢？弟兄姐妹要清清楚楚，他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什么脚凳，那个仇敌代表死亡跟什么阴间，不用再害怕了。阿们。基督徒没有死，请记得基督徒只是睡了，睡了有一天什么会再醒，死的就是死了，完全没有机会了。 No， 基督徒是睡了。有些人七十岁就睡了吗？八十岁睡了，九十岁睡了，阿妈一百岁睡嘛，总是睡而已啦。睡会不会醒啊？会。死亡的仇敌并被耶稣打败，阴间的仇敌已经被耶稣打败，贫穷的仇敌已经被耶稣打败，还有罪恶的仇敌已经被耶稣打败，捆绑的仇敌已经被耶稣打败，咒诅的仇敌已经被耶稣打败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常常站在神的话语当中，站在一起，要一同，要认同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你就必得救。阿们。不要随便就同意，哇，我有什么 cancer 了，我有啊，同意了，同意你就受苦了。你要看这个经文，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什么脚凳，要同意神的话。同意耶稣已经 finish 成就的事，不要留着同一世界的说法看法，医疗怎么说，要同一神怎么说。阿们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这一篇其实是福音篇呢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阿们。你要信得清清楚楚，很清楚，你的信心就会出现，不是软弱 无力 No。弥赛亚篇就是这一篇，充满了大能。阿们。你已经脱离贫穷，你不再是贫穷者，你是富足的，因为耶稣来了，使我们得丰盛的生命，并得了更加的丰盛。你要记得，凡是兴盛，身体健壮，灵魂兴盛，这都是弥赛亚已经完成的工作。他已经把仇敌打在地上，仇敌在他脚底下做他的脚凳。要看，把这画面深深的烙印在你心里面。阿们。靠着主我们就得胜。好，第二节又更棒了，第二个福音出来了。耶和华必使你，是指耶稣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，你要在仇敌中什么掌权。第一个你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得胜在地上了，仇敌在地上了，古龙古蛇已经被打败在地上了。第二件事画面你看见，神要把耶稣提升，好，他已经伸出他的杖来，要在仇敌当中掌权，代表耶稣怎么呢？他已经得胜，而且掌王权了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已经升天，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， 不要忘记他已经掌权，他从死里复活到阴间，告诉我们说阴间死亡，你的钥匙已经在我手中。接下来复活之后40天对人显现，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你们活在世上是得胜者，你们这一批跟随我的这一批呢，就是我的代表，你们要代表我继续完成上帝在地上的工作，就是恢复到创世纪，要去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但是现在这地呢，还有很多仇敌在工作，他还在挣扎当中，你们要去，要主动去向东西南北扩展神的国。我已经打败了仇敌，你们现在呢要跟着我去得胜，要主动积极。教会不是防守的地方，教会是主动攻击的地方，要走出去，把那掳掠的攻进去，把那个经济这块攻进去，把这个什么啊企业这块攻进去，要把教育这块攻进去，要把这个啊政治这块攻进去，要把艺术这块攻进去，要媒体这块攻进去，要主动进去得地为业。因为耶稣的能力已经胜过仇敌，而且他掌权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太保守了，都只是一直聚会啊，这样就好了，那平平安回天家，太弱了。 No 耶稣的能力胜过这些了，这样勇敢的跟主出去，你是得胜的。阿们。耶稣升天时候，他到空中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在空中就掳掠仇敌，然后把各样的恩赐，没恩赐怎么样给了我们，赏赐给我们。所以这各位，你已经有恩赐了。阿们。神已经给各位恩赐了，他掳掠仇敌到了高天，已经把恩赐给了各位。所以不要说没有恩赐，你说没有恩赐你就否定耶稣的升天。在感恩的是，耶稣升天坐在父神右边，告诉我们他跟父神讲要差另外一个来帮助各位，就是圣灵保惠师，那是五旬节已经发生了，2000年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，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圣灵凡事都能了。弟兄姐妹，教会是刚强的，不是软弱，不是逃难的地方而已。所有人遇见主都完全生命改变过来，因为圣灵已经来到我们当中，五旬节已经发生了。所以各位不要再老是看自己软弱，你要看耶稣多么刚强，耶稣怎么样的恩待这些教会们，教会要起来。他说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什么杖来，代表说锡安代表耶路撒冷，代表君王的城，耶稣您掌管了整个耶路撒冷神的圣城，而且在当中有能力的杖交给耶稣，那个杖就是君王的权杖。再来你要在仇敌当中什么掌权，耶稣掌管什么仇敌，不要忘记这个，耶稣已经掌管仇敌，他已经被打趴在他的脚下了，他掌管一切，如果没有神的准许，你一根头发都被掉下来。愿神帮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极大的信心，他就是掌权者。好，第三个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预备行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，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。好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请问耶稣有没有掌权了？有，他已经掌权了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耶稣掌权了，我的主掌权了，他在我各个领域都掌权了，在我的工作，在我的生活，在我的家庭，在我的心情，在我的身体，在我的寿数，在我的吃，在我喝，在我的国家，在我社会，在我各层面，耶稣基督都掌权了。好，掌权的意思小字说什么呢？行军的什么日子，看到这个字吗？什么叫行军？就是要出去打仗了吗？要去征战了吗？耶稣做我们的元帅怎么会败呢？除非耶稣没有跟你同在了，你自己乱打嘛，耶稣说不要去打，你去打嘛。但是耶稣与我们同行怎么会失败呢？因为他掌权嘛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的仗有一个最棒的地方，就是没有打之前已经胜了。你要不要打？去打就好了嘛，因为得胜早就说你了，还没打已经说你一定会胜了。你有这种仗你看到吗？还不去打了干什么？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嘛，就告诉你说这是得胜的日子，只要你勇敢的跟我出去， 弟兄姐妹，得地为业是属我们的，得人如得鱼是我们的，勇敢的跨出去，因为他说行军的日子就是征战日子来到，你跟我一起去，你会发现到我们都是得胜者，像这些孩子一样吗？就是要 IKEA 操练一下妻子嘛，哇，惊讶连连啊，因为大家都躲在这个地方，都好觉得 很温暖，也不晓得我赢还是输，你出去知道了吗？做幸福小组也是一样，只要主同在，一定是得胜的，因为耶稣已经赢了。弥赛亚篇，请大家记得。好，接下来他说什么？行军日子是赏掌权日子，征战日子。他说他的百姓有三个特色。好，这里讲到五旬节降临的时候，百姓完全不一样。好，第二个特色说，他的百姓就他的人民 people 要以圣洁的装饰什么唯一。你看到吗？这些人对圣洁唯一，圣洁的装饰唯一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只要我们跟随耶稣，我们相信他是弥赛亚，他的宝血为各位流了，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污秽，良心的污秽、罪恶的污秽都能洗得干干净净，穿起基督圣洁的外袍，在基督里没有罪，在基督里都是干干净净的，是穿圣洁的细麻衣。神说哇，这么漂亮啊，那个叫圣洁的装饰。征战之前穿这种衣服，你看很特别吧？约沙法不是做这个事吗？约沙法遇到三面仇敌来夹攻他的国家犹大国的时候，仇敌不是三面夹攻吗？他是宣告我们禁食吗？后来这个先知告诉他们说，得胜不在于民多了，在于什么？耶和华嘛，在于他有没有跟你们同在吗？后来他隔天就宣布啊，大家什么一起赞美神，把诗班衣服穿好，大家高声赞美神啊，那个叫圣洁的装饰。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，神就介入在这个战役当中。他们感恩赞美就一句话，感谢主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啊，那只鼓的后就一路唱一路唱，神就在那个山头呢派伏兵击杀这些仇敌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感恩的频率要越来越多，赞美的频率要非常高频率，仇敌就会打得兵败如山倒，你记得就是捡他的掳物而已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战役得胜的秘诀。也许你现在有四面夹攻五面夹攻，不要担心，你已经得胜了，但是你必须要跟神同行，一起来得胜。你的嘴巴很重要，要说感恩的话、赞美的话，要常常不断讲、不断讲、不断讲。你会发现到你会被神大大的提升，而且你发现到你捡最多的就是你。这个就是得胜的秘诀。也神帮助我们，凡是来到丰富教会都是得胜者，因为弥赛亚已经得胜。好，第二个，他呢除了看到他们圣洁，透过耶稣的宝血已经得到洁净，成为圣洁的衣裳。好，这些来成为装饰，最美的装饰就是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，是最美的装饰，叫圣洁的装饰。第二个，甘心什么？牺牲自己。画起来，甘心牺牲自己。这百姓不仅又美又善，大卫说我好喜欢他们，又美又善。第二个，他们甘心牺牲自己。为什么他们这些百姓甘心为弥赛亚牺牲自己呢？受了逼迫也没关系，穷苦也没关系，补满他缺这个受难的缺欠、苦难的缺欠。为什么历代这些圣徒都能够为主倒吊十字架、被锯子锯死呢？逼迫到死呢？为什么甘心牺牲自己？就是一件事情嘛，因为耶稣先甘心牺牲他自己嘛，为我啊。所以他这么大的恩情，我一点点而已回报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常常默想十字架，你想到你还没认识主之前，你那个是什么样子啊？常常想想看，常常回想，我自己想到过去的话，就常常会哇叹息啊，那种鸟样子，是不是很荒唐啊？你就开始感恩，因为遇见主，他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， 我有流到最后一滴血，不是兰波哈，是耶稣基督，你就留下感恩的眼泪。他为我牺牲太大，把命都舍了，我那哪有算牺牲啊？多一点时间祷告会参加，那有算什么牺牲？十一奉献而已，还有什么牺牲呢？他命都不要了。弟兄姐妹，真正的在末世的圣徒是甘心牺牲自己的，弟兄胜过他，乃是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虽然什么，以至于死，也不爱惜。为什么会死？他不爱惜，因为有一个主先为我死嘛，为我牺牲嘛。我有流血吗？我有受痛苦吗？我有背十字架吗？我有受鞭伤吗？我有挂在这个什么木头上担当我所有的咒诅吗？你一边想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这种爱太大，我可以做什么呢？甘心牺牲你自己。我们太多人不清楚弥赛亚做了多少，以致我们的保留再保留，是不是这样的情况？是，愿神帮助我们都看到弥赛亚篇，这些末后的圣徒他们圣洁的装饰。第二个，甘心的什么？牺牲自己。他给我了这么多，我给他了一点点而已了。愿神帮助我们信仰越深越坚固越深。第三个有什么特色呢？你看到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，你的名不准装饰很圣洁，你的名不准要背十字架甘心乐意为主受苦。第三个，你的名多如清晨的什么甘露。当圣灵开始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从那时候建立的教会到如今2000多年了，神的百姓有没有少还是多啊？多，越来越多圣洁的百姓，神的百姓就是耶稣基督的百姓，多如什么清晨的甘露，数都数不完嘛。清晨的甘露是指什么呢？甘露是从地上出来的还是天上降下来的？天上降下来的，而且都是清晨嘛，代表什么呢？上帝的百姓要来祝福这个整个大地，多如到清晨的甘露。这地上有很多的污秽，很多的黑暗，但是黎明来到的时候，清晨的甘露就降临在这个大地，会滋润，会来洁净整个潮，整个河，整个山川都有清晨的甘露降临在那个地方。原来你我就是清晨的甘露，是来滋润这片大地的，洗涤这些污秽的，就是神的百姓。感谢主，这个就是五旬节的祝福。五旬节来到了，带给我们什么？圣洁的装饰，甘心牺牲自己为耶稣的福音。第三个，我们能够像清晨的甘露来洁净各个领域跟区域，这个就是你的命定。这是因为弥赛亚已经完成了，弥赛亚成为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就能够成为降大地的祝福，这个就是弥赛亚。愿神帮助我们看见这些，我们要亲，我们要感恩。另外一个字也出现，是另外翻译哦。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，他说或作你少年时的什么光耀，如清晨的什么甘露。这边讲到少年时，画起来，原来在讲什么？讲到说哇，原来我们信主之后，在上帝眼中每一个人都像清晨的什么甘露一样，你要来滋润这片大地，你要来洁净这片大地。而且不要如此如此，他说你是少年时的什么光耀。年纪大了，像中壮年就知道，像现在少年的时候实在很好，有没有感觉到出来了？以前这样就不生，现在这样这生这样疼。少年人是不是觉得哇，是我们的荣耀，是吗？你看头发都是黑的，乌黑亮，你龙门将这么漂亮，对不对？ 啊，你看到吗？身强体健都是少年人的光耀。信耶稣之后，在神的眼光，你会像少年人的光耀一样，重新得力，返老还童。阿们。这是圣经讲的。感谢耶稣，我们一辈子都会主享长寿，这是神的祝福。因为耶稣已经做了 完整的工作了。原神留我们的日在地上，就是少年人的什么光耀，来祝福更多人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我们来读来，预备，请。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好，刚刚前面那一段看到耶稣的得胜，耶稣的掌权，看到这个吗？ OK， 接下来到了第四节，弥赛亚篇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福音的核心。他说耶和华起的誓，画起来，神起誓，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吧。神会不会随便起誓？不会。他告诉我们不要指天起誓吗？不要指圣殿起誓，对不对？教导我们不要随便起誓哦。但是神在这边让大卫看到神起誓，天父爸爸起誓，上帝的话第一句话是讲出来给大卫说，你坐，你看到耶稣坐在我的右边，等他的仇敌坐了脚蹬。第二句话出现在第四节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起誓绝不后悔的，绝不返回的，上帝启示。所以大卫已经睁大眼睛在听，睁大眼睛在看，睁大耳朵在听，到底这句话在说什么呢？好，你看到吗？他指着耶稣讲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我们知道你读了创世纪，知道一个人跟神立约的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一般的人，然后跟神这立约，上帝跟他立约之后，他就开始整个人生变成蒙福人生，而且是蒙大福的人生。特别有一次他去打仗，因为他的侄儿罗德有没有被掳掠了，他带队去打仗，打完回来之后呢，就回到耶路撒冷了。那时候耶路撒冷有王啊，叫做撒冷王，或叫仁义王，或叫平安王，就是指麦基洗德。他也是王，他也是什么？他也是祭司。当亚伯拉罕回来的时候，把这个掳物啊十分之一，然后献给麦基洗德，因为麦基洗德就代表耶稣基督，他无父无母无族谱，无始无终。好，那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很简单，他讲到等次，看到这个字吗？原来从摩西带出来之后，他们开始就要献祭了，有会幕嘛，有祭坛呢，所以他们就开始从亚伦开始的后代就开始要什么祭司的后代了，所以有利位的支派嘛，这些都一起出来。但是在当中呢，利位人当中还有一个叫做大祭司，大祭司呢一年一次才能够来到至圣所，来到神的面前，约柜面前，要代表自己也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来献祭在神面前。他每年都要做这个事，因为他自己也不完全，他也有罪，所以他要为自己来求神赦罪，也为百姓来求神赦罪。他是代表所有的百姓，是祭司中的祭司，叫大祭司，然后带到神的面前了。但是大祭司是最完全完美选出来，就是这一位，就是那一位大祭司而已。但是人的祭司呢，是照轮的，叫做职分呢，叫做职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会死，他有罪嘛，所以他也会什么死啊，所以就不断有什么要轮大祭司了，要拣选大祭司了。但是这边注意听，上帝指着耶稣说，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你比麦基洗德更加的荣耀尊贵，不用去轮，你要永远成为大祭司，你要成为永远的大祭司。因为人的祭司都有一些瑕疵，有罪恶，有污秽，有不完全，有软弱，但是你照着大祭司的轮次，你不用再轮了，你就是永远的大祭司。 大祭司是什么意思？大祭司就是代表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所有难处，你所有的需要，你所有的罪孽，你所有的欠缺，都透过大祭司，然后他就带着你所有的信息来到神的面前。你自己不能进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会被击杀，但是大祭司就把你所有的需要，好像你今天一样跟牧师讲话说，可不可以拜托你啊，我们家的问题啊，我们家的问题啊，我的什么问题的问题，你拜托我给我带到，因为我自己祷告神不听，但是要透过你就会听了。原来耶稣基督就是大祭司，耶稣基督现在就在父神右边为我们带到。感谢耶稣，你今天祷告为什么蒙神垂听？你后面祷告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吗？阿们。为什么要听天父？为什么要听？因为你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父神的宝座前。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也是我们的中保。天父说，你这个人怎么可以来到我面前祷告呢？你这么差，你这么污秽，你怎么？耶稣说，天父，你看到我手上的宝血吗？我已经洗净这个人的罪了。哦 ，OK，OK，OK， 好，那他有什么需要呢？耶稣说，我跟他祷告，你就听，就这样子。原来神的福音就这样子传开来了。感谢主，我每一句祷告，透过耶稣，天父都会垂听。你每一次的祷告，天父都垂听，因为耶稣一次的死就永远活着，他永远活到永远，他就是大祭司。圣经说他是没有罪恶的，是无罪无瑕疵，是圣洁的，是最高的大祭司，而且永远活到永远。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八章都在讲大祭司，有机会你去看一下。最重要的是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凡靠着耶稣来到神面前的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请记得这句话，凡靠着耶稣来到神面前的，耶稣都能够拯救到底。只要你肯来，什么样的罪，什么样的困难，什么样的疾病，耶稣都能够救到底。再来一句话，因他永远活着，替他们什么祈求？因为他永远活着，不用去轮了，他就为我们祈求。这个是大祭司的工作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，你心里面一定不可以停止祷告，要不住的什么祷告嘛？因为耶稣在等我们祷告啊，他为我们代求，在父神右边最贴近的就是耶稣弥赛亚了。所以透过耶稣，我们就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，他一定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嘛。所以不要懒惰，然后不祷告，要起来祷告。你不断祷告，你就不断支取上帝的恩典，不断的支取上帝给你的能力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挣扎。就朋友们，我们信主不用挣扎，我们记得信耶稣是一个荣耀的事，耶稣已经做了一切了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最后一段，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七节，第五节到第七节是最后一段。也拜请，
在你右边的主，当他发怒的日子，必打伤列王，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，失手就遍满各处，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口，他要喝入旁的河水，因此必抬起头来。
好，最后一段呢是弥赛亚再来的这个段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担当我们的罪，担当我们的咒诅，并且去到阴间，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得着阴间跟死亡的钥匙，四十天显现之后复活，然后就升天掳掠仇敌，把各样美善的恩赐倾倒这些跟随他的门徒，接下来建立教会，然后呢到这回到天上，坐在父神右边成为大祭司，现在在为各位代求。那不要忘记还有一件事情，耶稣他会再回来。第五节到第七节讲到耶稣弥赛亚即将再回来， 这个是福音最高潮的地方，从第五到第七，他讲什么呢？在你右边的主，当他发怒日子，必要打伤什么列王。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这次不是出生在马槽的这个娃娃，他回来的时候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这个角色，这个位分而回来的。他回来干嘛呢？他会带着所有的圣徒，还有千万的天使天君，要来掌管他的国度。啊，父神会发怒的日子，代表耶稣在的是审判的日子。好，第一个对象必要打伤什么列王，把它画起来，打伤列王。这些列王就是不信耶稣，甚至抵挡耶稣、逼迫耶稣了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敌基督了。这些人呢，会被耶稣打败了。他再回来的时候，你看你抵挡我吗？耶稣一定会打伤这些列王，不管是非洲、亚洲、欧洲、美洲各国抵挡耶稣基督的，像北韩一直抵挡的，记得耶稣会审判，他再来的时候会审判，神会伸冤的。这些逼迫很多的这些这基督徒的那个国家呢，神会审判这些列王，请记得这个，所以我们心里面不要不平，因为神会审判。好，再来第六节，他来的时候发怒，临到的时候还有什么刑罚呢？他要在列邦中刑罚什么恶人，失手就遍满各处，他要在许多的国中打破仇敌的头。好，列邦中是各国当中刑罚恶人。什么叫恶人呢？什么叫恶人呢？就是心中没有神的人，就是恶人，而且他专门行自己的事。要以弗所书啦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在这个仇敌的权下。不认识主的时候，随从什么心中的邪灵做事吗？不是讲这个吗？以弗所书讲这个吗？所以我们没有神的话，邪灵都在里面了。随从邪灵做邪恶的事吗？在神眼前都是邪的人，他们拒绝福音，他即使听到福音也拒绝。他听了很多次，听了很多年，他是不要神的。这些人继续行作恶，神说我在列国当中会刑罚恶人。前面呢打伤列王所有君王，接下来呢失手就遍满着各处。你看到这个是启示录所讲的，他要在许多的国中打破仇敌的头，仇敌的头把它写下来。仇敌是谁呢？不要忘记启示录，仇敌有什么？海中来的兽，有地中的什么地上来的什么兽，这些不外乎什么？第一个假先知，第二个敌基督，假先知敌基督，再来呢就是这些兽，就是讲古龙古蛇迷惑普天下的这些魔鬼撒旦，你看到吗？这些呢就会完全被打破他们的头，这是末世的时候耶稣会来做的事情。弥赛亚不再是个羔羊，他是犹大的狮子，再回来就是如此，是万王之王的角色回来了，不再是第一，像我们刚读的第四节以前的羔羊，回来是什么？是君王了，是犹大的狮子。我们现在的时间就很快要等候耶稣再来的日子了，很快，快到多快呢？临门一脚而已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，都知道有眼光有远见，你在世上日子多久不晓得，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日子越来越近，我们要更多的警醒，做关键的事，不要只是为了自己求福然后呢那就是成家立业，这个都是太小的眼光了。要知道末世的事情要发生什么，大家要远见，知道做耶稣要做的事。好，最后一节来，他要喝路旁的什么河水，因此就必什么抬起头来，代表说耶稣基督再回来是君王的角色，他会攻败列国，攻爆这个仇敌，攻破而会刑罚这些君王跟这些仇敌对头。接下来他就是得胜者的姿态来了，来的时候他说在路旁会喝什么河水，代表说他已经得胜了， 攻破了魔鬼撒旦这些掳掠的，然后呢把他们攻破之后呢，好像口渴一样要喝水，这些军队都跟你一样。我们知道河水也预表圣灵保惠师了，我们要喝圣灵的河水，然后呢因此就抬起头来，是代表什么？会凯旋归来，凯旋归来。这画面就像这个军队，罗马时代军队出去打那个城池一样，把那城池攻破之后呢，他们喝起那欢乐的水，然后呢带着所有掳掠呢，然后带到回到他们的城市来了，就这个凯旋归国的画面，唱凯歌，在神面前跳舞歌颂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唱凯歌的时候了。上帝会做奇妙的工作，他永远是得胜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110篇就是弥赛亚篇，弥赛亚篇就是福音篇，你越读就越感动越喜乐。我们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 有时候我们常常想，为什么福音传不出去？因为不晓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所以传的时候虚虚的，常常觉得我也不晓得我生命也是这样子而已，你就越讲越虚啊。弟兄姐妹，对福音要认真去查考，对福音的认真度多少，你传扬方面的坚定度就多少。最后鼓励大家效法大卫，大卫为什么可以跟神平起平坐，而且听到神在讲未来的事，而且神父神启示历史都跟大卫来讲？因为大卫很会感恩，大卫很会赞美，大卫很会敬拜。感恩、赞美、敬拜会把你提升在高处，你会常常看到启示，听到神对你讲什么话，你就会成为得胜者，成为非常棒的先知。我们再来祷告，来，天上的父，愿神帮助我们，透过110篇弥赛亚篇，我们心中对神更加的敬畏，对耶稣更多的敬畏。祝你保守每个人都像大卫来学习一样，很会感恩，很会赞美，很会敬拜，有高频率的感恩，高频率的敬拜，让你教会成为一个得胜的地方。也愿神帮助我们的教会都起来得地为业，得着更多各行各业，帮助我们都被神差派，被神坚固，就被神差派出去向东西南北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。愿神帮助我们都成为福音的使者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越懂得福音，我们越喜欢传福音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好吧，我们站起来感谢这位耶稣吧，一起来赞美这位耶稣吧。我们开声的祷告，请来。
哈利路亚。